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呀，欢迎回到花花姐姐的频道。这次的中秋连假，大家有规划了什么样的活动呢？是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跟朋友一起出游呢？希望大家都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连假。上一次呢，我们讨论到了蝙蝠，那在很多的节目中，关于吸血鬼也都会看到吸血蝙蝠这个描述。那大家觉得世界上是真的有吸血蝙蝠吗？今天我们就来进一步的认识吸血蝙蝠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蝙蝠分布于全球各地，除了极地、大洋中部分的岛屿外，几乎全世界都有它们的身影，但是在热带和亚热带最多。我们平常所见到的蝙蝠大多是吃昆虫的，当然还有水果、鱼类跟花粉，甚至也有血蜴哟。是的，世界上真的有吸血蝙蝠哦，但是呢，数量是很少的。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蝙蝠，许多都是以植物的果实为主，它们的食量很大。蝙蝠主要分为吃果实的、吃花蜜的、吃昆虫的、吃鱼的跟吸血的。约有 70% 的蝙蝠捕食昆虫，它们呢通常是发出超音波来探索猎物在哪里，然后呢都会在空中捕食。吃果实的蝙蝠呢通常比较大只，它们仰赖视觉和嗅觉来寻找果实，比较少会用到声纳系统。吃果实的蝙蝠还可以帮助传播种子哦，对农业是很有帮助的。吸蜜的蝙蝠呢，它的口鼻是细长的，下颚会缩减，那细长而且延展性良好的舌头可以帮助蝙蝠吸收更多的花蜜。那吸蜜的同时呢，花粉也会粘黏在蝙蝠的身体上，蝙蝠就会替这些在夜晚开花的植物授粉。吃肉的蝙蝠比较少，可能有两种假吸血蝙蝠，经常捕食啮齿类、小型鸟类、蛙和蜥蜴。目前呢，对他们的行为了解的比较少，也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主要的主动捕食。那吃鱼的蝙蝠呢，仅有墨西哥兔唇蝠、索诺拉鼠耳蝠和大竹鼠耳蝠。捕食时呢，都会贴近水面，用超声波探索小鱼激起的浪花，然后再伺机用脚抓住这些猎物。再来呢，就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吸血蝙蝠。吸血蝙蝠有吸血蝠、毛腿吸血蝠、白翼吸血蝠三种，主要分布在美洲中南部，体型比较小，体重呢一般不会超过30到40克。白天的时候会休息，夜间才会觅食动物的血液。吸血蝙蝠呢会用它们尖嘴刺穿动物和人类的皮肤，舔食流出来的血液。在蝙蝠的唾液里呢有一种很强的抗凝血剂，能起到阻止血液凝固的作用，因此呢，血液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出来，然后不会凝结。 吸血蝙蝠每天只需要吸大约两汤匙的血液，就可以维持它们一天的食物需求量。它们不会无节制地吸过多的血液，让猎物死亡。通常会吸像牛、马、鹿这样的大型动物为主。吸血蝙蝠之所以会对动物造成威胁，主要是因为它们可能会吸有狂犬病毒，并且呢会通过唾液将这些病毒传染给猎物。实际上，人类遭到蜜蜂和狗攻击的次数还远比遭到吸血蝙蝠攻击的次数多得多呢。大多数的蝙蝠种类对人类不仅无害，而且呢是有益的。一只食吃虫的蝙蝠一个小时能消灭1200只蚊子。在消灭害虫方面，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与它们相提并论。墨西哥无尾蝙蝠主要以损害农庄的害虫为食，这种蝙蝠为当地的农民带来了无法估计的好处。此外呢，蝙蝠还能传播花粉。许多生活在热带雨林的蝙蝠以花蜜为主要食物来源，当它们飞到邻近的花朵上采蜜时，就会将花粉带到了同类植物的花蕊上，然后就起到了受精传授粉的作用。蝙蝠也是许多当地植物，譬如香蕉、无花果、腰果和绒舌兰植物等等的主要授粉者哦。由于蝙蝠的出生率很低，是一种容易走向灭绝的动物种类。大多数的蝙蝠种类一年只会生一胎，是繁殖速度相对缓慢的动物。大多数的蝙蝠种类大概能活30年，算是生命周期相对较长的动物。不过哪怕打死一只雌性的蝙蝠，都会对它们的出生率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中美洲地区，人们出于对狂犬病的恐惧，常常会大规模的捕杀这些蝙蝠。但是实际上，他们猎杀的都是对人类有益的吃虫蝙蝠。而吸血蝙蝠呢，由于很擅长隐藏并且躲避人类的追杀，人们扑杀蝙蝠的行为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蝙蝠是地球生态链上的一环，如果有一天蝙蝠从地球上消失了，人类恐怕也会面对很多环境改变的影响，而造成生活上的困难继续存活下去哦。蝙蝠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充实自己吧。今天的知识大百科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